弟兄姊妹平安。因为我们的主活着，所以我们的一切的敬拜才有意义。我们不是自娱自乐，不是跟空气说话，不是努力的要靠自己的修养达到一个什么地步，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活的主，他时时刻刻的带领我们。当我们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在我们身边。因为当有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神，一起敬拜他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与他的身体同在，因为他是他身体的元首。我们在过去有三次来分享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的这15篇圣经，我们看到到最后的时候，就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教会。请弟兄把有 PowerPoint。好，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这个上行之诗，往后看，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我给它起的名字，第一次讲到起的名字叫做从米舍到圣殿，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本来应当是属神的人，但是他好像活得离神特别特别的远，好像住在基达，住在米舍这样远离神的地方，然后神就把他唤醒，把他带回一路，带到耶路撒冷，带到圣殿。第二组诗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进入圣所。这个人来到圣殿门口，他不是停留在圣殿门口，他乃是进入了圣所。圣所里边第一看见的就是金灯台，在圣所里边没有自然的光，没有自然的光照，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世上的一切的小学，在圣灵的光照下从天上看一切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是从诗篇的125到129篇。第三篇我把它分成两次来讲，第三篇从130篇到134篇，我给它总的名字起个名字叫做进入至圣所。所以第一部分是上一次讲到的，是130篇到131篇，我给他的题目叫做进入至圣所。当这个人来到圣殿，来到圣所，觉得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爱慕神，他突然发现在圣所门口有一个坑，而且不只是一个坑，好像是很多很多的坑，所以这个人就掉进了深处，从深处向耶和华祷告。他是这样进入至圣所的，然后他就进入了131篇的安息。然后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分享，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住在至圣所。住在至圣所是从诗篇的132篇一直到134篇。132篇1到7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当我们在读131篇第1节的时候，那一个大卫 经过了130篇在深处的祷告，发现自己的全人败坏，发现自己这个人就是罪以后，他就进入了安息。然后131篇的第一节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寻。这个人就好像躺平了，什么都不做，他躺在神的怀里，就好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不是因为要吃奶，乃是因为躺在母亲的怀里，他心里就有安息，他就有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躺平的基督徒，但是你看一到32节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要做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就是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一个泥土做的人居然要为创造宇宙的大能者找一个住处，这是何等的狂妄。但是在这个诗人这边，他是一点都不狂妄，因为这完全不是他的意思，他已经安息在神里边，他的意思完全是神的意思，他的心意完全是神的心意，他所要成就的都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约柜？他要寻找约柜。弟兄姊妹，什么是约柜？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希伯来书的9:4-5是这样说的，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几样东西，有玛纳，玛纳代表的基督是生命之粮，有亚伦的杖是复活的杖，它代表复活的基督，基督的复活大能。里边有约板，上面写的10诫，代表的律法，代表的基督成全了这律法。里边有施恩座，施恩座代表着基督是挽回祭。有一个弟兄在谈到挽回祭的时候，他说啊，原来基督挽回了我们，原来我们是失散的羊，基督把我们挽回了。弟兄姊妹，挽回祭不是这个意思。挽回祭乃是说基督挽回了神的愤怒，神对我们不再愤怒了，本来神的愤怒临到罪人身上，但是基督为我们献上了挽回祭，因此神不再愤怒了，剩下的就是恩典。大卫为什么需要约柜？这个特别的约柜有这么一些东西，它代表的，它象征的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不是一种感觉，神的同在里边有生命之粮，有基督复活的大能，有律法，有恩典。所以这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卫为什么要找约柜？他是想提升自己的属灵的声誉吗？有了约柜，我们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更加的有面子，大家都可以来听我。弟兄姊妹，大卫不需要这一套的。如果你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撒母耳记上29:3，你发现大卫有一个宝贝叫做以弗德，他可以借着以弗德来求问神，求什么都很灵，是去打非利士人还是不打，每一次攻打怎么攻打，神都能借着以弗德告诉他。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祷告的终极的目标？我知道有很多人祷告的觉得最高的境界就是问神什么神就回答我什么，我的人生前途清清楚楚，一点弯路都不走，百战百胜。大卫就是这么个人，他有以弗德啊，但是大卫追求的不是以弗德，一个进入安息的大卫，一个进入了深处的祷告又进入了安息的大卫，他要的 不是以弗德，因为以弗德是用来求问神的，约柜是为了敬拜神。如果我跟神的关系就到了求问，求神帮我解决很多难题，弟兄姊妹，我们跟神是很陌生的。只有一个人进入了敬拜的地步，盼望到他的脚凳前下拜，这是一个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这是一个进入了安息的人。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寻找约柜不再是为了恩典，不再是一个好像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为了吃奶，他是断了奶，他就是要在母亲怀里寻的安息，他就是想在神面前，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不是用以弗德来求问神，而是在神的约柜前下拜，寻求神的同在。接下来第八节到第十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耶和华求你兴起，这句话不是诗篇这个诗人自己发明的，这句话是摩西说的。出埃及记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节，每当约柜要起行的时候，摩西就在百姓前头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兴起，然后约柜就在前头行，为百姓寻找可安歇的地方。约柜在哪停止了？约柜前面是云柱火柱，云柱火柱在哪停止了？百姓就在那里扎营，那是百姓的安息之所，一直最后领到迦南地。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把迦南地叫做安息地，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把旷野中那个可以安营的地方叫做可安歇的地方，申命记十二章第九节把迦南地叫做安息地。现在这一位大卫要请约柜再一次的起来，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在旷野是人，神领着人进入安息之地，在迦南是神领着人进入安息地。现在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呼求神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神也需要安息，神给人安息是为了神自己进入安息。弟兄姊妹，请你记牢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小 baby 总是希望自己进入安息，自己什么都满足，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是盼望让父母进入安息，让父母也得到满足，这就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一个信徒生命成熟的标志，不是人得到安息，不是停留在诗篇131篇，而是让神进入安息，乃是进入诗篇132篇。这样的侍奉乃是从神来的，他不是自己拍脑袋要把神拉过来，我给你造一个圣殿把你装到里边。他不是说我恰好造了一个圣殿，神请你来，我就有个圣殿，我可以让你在这儿得到更好的敬拜。不是，是神要进入安息，所以大卫就把神的约柜引入安息。 什么叫做神的安息之所？是不是造一个会幕，造一个圣殿，造一个漂亮的教会，神就可以进入了安息呢？以赛亚书57:15是这样说的，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灵苏醒。弟兄姊妹，神要的安息之所是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所以以赛亚书的66:1-2就这样说了，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我看顾的，如果你读旧约比较熟悉，你就立刻就会想到看顾这个字，乃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也就是列王记上8:29。所罗门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民的居所。神看顾什么？神看顾的就是他的殿，神看顾的就是立为他民的居所，神看顾的就是他的安息之所。所以神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做神的安息之所。神要在哪里安息？神要在一群人里边安息，这群人是他所拣选的人，这群人是因着神的话虚心痛悔的人。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教会就是神的安息之所。我们这一群人，这一小群人，即使我们有2-3个人在一起，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谈论神的话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在我们身边，记在一个册子上，是圣经里说的。我们这一群人就成了神的圣殿，教会是神的圣殿。格林多后书6:16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姊妹，我想用脑重哈，战略性的重复，什么是爱？神说爱的语言是什么？我记得有些书说爱的多少种语言，那神说爱的语言就是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神表达爱的方式。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是我们个人的神。他的名字里边，你看神在他名字里边放了什么？放了亚伯拉罕，放了以撒，放了雅各。亚伯拉罕是个撒谎的人，如果你读创世纪，你记得他撒过谎。以撒是个软弱的人，打不过人家，人家来抢他的，填他的井，他就往后退。雅各是个诡诈的人，但是神却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放进他的名字里面。神也把今天我们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软弱人的名字放进他的名字里面。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 创造宇宙万有的神要做我的神，要做我们的神，这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律法？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是君王，他是主，他是王，所以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这叫做律法。所以神爱的语言就是有恩典有律法，这是神的安息之所。哥林多前书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是圣灵的殿。弟兄姊妹，神要寻找的安息之所，就是一群心灵痛悔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一个真教会是一个让神安息的，是神的家，是圣灵的殿，神在他家里可以得到安息。那这个教会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家呢？这个教会要有两个特点。以赛亚书57章说，是虚心痛悔的人。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又说，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有两个特点，内在的特点，外在的特点，有其他，有圣道圣礼，有这个我知道我们教会下个礼拜要有圣礼哈，要有这个洗礼，说圣道被合一的传讲，圣礼被合一的实施，纪律被合一的执行，这是有形教会的三大标志。但是有形教会里边的实际，这无形教会这实际它有什么标志呢？这个教会的无形的标这个教会，这真正的在神眼中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就是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就是神的眼中看到的教会。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虚心痛悔，这个人是虚心痛悔的，这个人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他是这个教会必须是坚守圣经无误的。一个人如果因为神的话而战惊，怎么能会说这个圣经有这样的错有那样的错，他好像他自己是比神还厉害，比圣灵还厉害，因为圣灵保守圣经，但是这个人却能挑出很多错来，这就不是一个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神要得到的安息之所就是教会，就是每一个真信徒，就是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接下来11节到16节，我们看到这个我把这个变成一个叫做交错平行的结构啊，你们会发现 ABCDE， 然后神的话也是 ABCDE 哈，前面大卫启示，然后 ABCDE， 然后下面是平行的，所以前面做什么下面做什么，大卫启示神也启示，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我就不讲这个结构了，这特地这个画出来可以给大家看。接下来是神的启示，神的回应，大卫启示神就启示，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神用启示回应大卫的启示，神提醒我们，他的安息之所是他所拣选的，是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我们这一群人是他所拣选的，不是他看中了我们，是他早就拣选了我们，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安息之所。所以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 不能根据人的热心，不能根据世界的潮流，而是根据神的拣选，根据圣经。并不是说人献上什么神就会悦纳什么，神就会接受什么，神不要很多很多的东西。生命记十二章三十节是这样说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神借着先知摩西特特的提醒他们，或者叫做警告他们，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反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教会不能说世界上的人怎么追那个歌星我就照样行，天主教怎么敬拜他的教皇我们就怎么敬拜我们的明星讲员。我这几天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死了，有25万人给他献，不是献祭，献上爱心还是 whatever， 这给他送葬。另外一个人死了，他可能不到10个人给他送葬。一个叫做约瑟，一个叫做尼哥底母，其他还有一些妇女。这个25万人给他送葬的，这个不到10个人给他送葬的，谁是真正的成功者？谁是真正的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反问这个世界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我们要按照圣经，按照神所启示的来敬拜他。安息之所里边全部都是穷人，所以神说，我要使城中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神看重的安息之所，神拣选了一些人，神使他们成为一个安息之所。神怎么使里边那么多的穷人？神怎么使里边有那么多的穷人？神为什么不找一些有钱人，有2个博士以上的人，开公司股票超过多少多少的钱的人，道德多少多少高尚的人，多么多么勇敢的人？神怎么没有用这样一些我们眼睛里看为成功的人士充斥在这个神的安息之所里？神却拣选一堆穷人，而且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因为他们需要粮食，因为他们是穷人，他们是邻里贫穷的人。马太福音说邻里贫穷，我们中文翻译成虚心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弟兄姊妹，当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很富足拣选我们，我们富足他要把我们变得贫穷，我们觉得自己很属灵很善良，神就让我们掉进深处，而且不止一个，是许多的深处里边，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贫穷，我们这个人就是贫穷。这个时候神说，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教会里面全部都是穷人，全部都是饥渴慕义的人。神接着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个大卫祷告说，愿你的圣民欢呼。神说，我要使他们大声欢呼。大卫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神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弟兄姊妹，你注意了没有？这是平行的哈。 大卫说，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神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神的恩典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基督是什么？基督叫做受膏者，受膏的这个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希伯来文弥赛亚，希腊文就叫基督，一回事。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有三种人要受膏，一种是祭司，一种是先知，一种是君王。基督是大先知，是大祭司，是大君王。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跟随基督的人，每个效法基督的人，就是小祭司、小先知、小君王。所以我们这一些跟从基督的小小的基督徒组成一个教会的时候，教会在地上就有三大使命。第一，祭司。神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教会的第一个使命叫做向上敬拜。当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到，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学习怎样赞美神。我们主日崇拜的诗歌，我们的敬拜过程真的蒙神悦纳吗？根据什么标准？根据你我的标准，还是根据某一本书的标准，还是根据某一个著名讲员的标准，还是根据圣经里所启示的神自己所说的标准？神只要他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神要使祭司披上公义，也披上救恩。每个信徒都是祭司，祭司所穿的礼服是预表基督。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的敬拜要披戴基督，一个披戴基督的敬拜不再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感受为中心。我觉得很无聊，我觉得很沉闷，我觉得一点不 happy， 不像我在另外一些教会敲锣打鼓那样。弟兄姊妹，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按照人的感觉为中心，不是迎合人的感受，迎合人的需要。那是 about God, for God, to God, 就是关于神，为了神，向着神。祭司的工作就是关于神，为着神，向着神。我们的敬拜是关于神，为着神，向着神。这是祭司向上敬拜。这城里边又有圣民，圣民要大声欢呼。这些人本来是穷人，本来是奴隶，我们每一个人在成为基督的圣民之前，我们都是一些穷人，邻里贫穷，完全破产的人，我们都是一些奴隶，我们是世界的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车子的奴隶、房子的奴隶、孩子的奴隶、事业的奴隶，我们甚至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奴隶，我们是世界上一切小学的奴隶。现在我们得到了自由，与世界分别，成为圣民。所以圣民代表的第二个教会的任务叫做向内造就， 第一个任务是向上敬拜神，第二个任务是向内造就门徒。神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使圣民大声的欢呼。当神把他的话语供应下来的时候，圣民就大声的欢呼。一个说相声说得好的人，他不需要下来捞你的鸽子窝，他就能说得满堂大笑，就很快乐。一个好的敬拜，一个围绕神的敬拜，只要神的话语浇灌下来，我们里边就充满了喜乐。我们不需要靠音乐，不需要靠煽情，不需要靠乐器，我们可以在黑暗中敬拜，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在监狱中歌唱。神会使圣民大声的欢呼。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不能引发欢呼的神学，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学哈，只有系统的教导教义才能有丰满的饱足的话语的供应。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对提摩太说，第二个人，第一个是保罗，第二个是提摩太。提摩太你要教导那个人是第三个人，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第四个人。所以这一句话里面有四个人。我重复一遍，保罗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教会最重视的就是教义的教导，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要用他的话语让他的圣民得着饱足，当这个圣民得着饱足的时候，他就大声的欢呼。当我们真正学明白神学或者学明白基本教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歌唱。所以我说，任何一种不能带来歌唱的，只会让你觉得很枯干很无聊的神学教导一定是有缺陷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如果教会轻看神学，依赖一种灵修，一种感觉啊，依赖一种祷告，个别的讲员就会偏食，就会用实用主义式的京剧式的，只会看京剧，一条一条上下文统统不要，快餐式的神学来代替系统的教义。他不是说没有神学，他是快餐式的神学，它就会导致信仰的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不自洽的，是教育模糊的，是混杂的，有很多很多思想在你脑子里混杂，你都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加尔文主义的，有加尔米尼安主义的，有灵恩运动的，有凯西克主义的，有时代论的，有律法主义的，有道德主义的，有成功神学的，我一数就能数出八样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接触到的一个微信的文章是哪一样，因为当我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教义的学习，当我们没有被用神用他的话语直接的喂养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有分辨能力的，结果我们就会缺乏清楚的韧性 confession。也就是说，我们这教会可能是没有立场的，我们的宣教就没有能力，就容易受到异端和谬误的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就会离开教会，因为他们得不到饱足，他们在外面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但是我们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应对。说弟兄姊妹，神不是这样的，神说我要使我的圣民饱足，使他大声欢呼，使他有知识，知识带来了赞美，所以他的敬拜是充满喜乐的，他不需要敲锣打鼓就可以充满喜乐。第三，这个 耶路撒冷城里边，这个神的安息之所里边有受膏者。这受膏者代表着教会的第三大任务，叫做向外宣教。我们教会有三大任务，地上的教会有三大任务。第一是向上敬拜，敬拜神。第二是向内造就，是造就门徒。第三是向外宣教，是向神的仇敌宣教。大卫的脚，受膏者，都预表宣教，因为这些都预表耶稣基督。宣教就是耶稣基督受膏者的使命。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当诗篇第二篇有个别的称号，叫做弥赛亚的布道师。弥赛亚的布道师说，弥赛亚基督自己宣教，自己传福音，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二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的传福音不太一样？我们说耶稣爱你，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等等等等，但是耶稣传福音不是这样的。耶稣传福音是怎样的？四福音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传起福音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坏消息，有好消息。坏消息是天国近了，我们每个人要为我们当受的受审判，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受审判，这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一旦悔改，天国的门向我们开了。所以坏消息是什么呢？当以嘴亲主亲子，恐怕他发怒，因为他要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好消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是讲坏消息，太糟糕了，世人都犯了罪，犹太人犯了罪，坏人犯了罪，好人也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经过神的审判，怎么办？好消息，第四章一直在往后，第八章好消息。所以我们传福音要告诉人家坏消息，然后他才会听好消息。如果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快要死了，你告诉他有一种化疗的药很好，他会很生气的，因为化疗会伤身体的。所以宣教就是弥赛亚的使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我所做的事你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基督做的事我们每个信徒也要做，我们向外宣教，向神的仇敌宣教。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差遣你们，差遣你们去干什么呢？是掳掠基督的仇敌。宣教是一场征战。弟兄姊妹，宣教不是请客吃饭，虽然我们形式上有很多很多形式啊，那叫福音的寓公。我们请慕道友吃饭，那是寓公，那不是宣教的这个中心核心，不是核心，那是寓公。我们宣教是什么呢？格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说，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叫做宣教，这就是弥赛亚的使命。所以神说，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件事上有份，因为基督神怎样差遣了他，他也照样差遣了我们。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弟兄姊妹，我们进到一百三十三章， 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教会，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神的安息之所，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这是一个兵营，教会是个兵营，是随时准备征战的。哥罗西说凡事都要循规蹈矩，循规蹈矩的原文就是军事术语，就是罗马兵团这前面是盾牌，后面是短剑，在后面是长矛，规规矩矩，这样就有战斗力。教会是个兵营，我们不得不成为兵营。为什么？因为魔鬼无时不刻的要攻击我们。当一个人死的时候，有20万人给他送葬，我怀疑这个人怎么这么受世界欢迎？因为耶稣说世界要恨你们，因为世界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所以魔鬼恨我们，魔鬼要攻击我们，所以教会必须成为一个兵营。但是这个兵营里边是充满了喜乐。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图景。一个教会向内造就的结果是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姊妹，任何一种不能带来合一的神学，从根本上都是说都是有缺陷的。因为一个人爱神很容易的，爱神很容易的，打个引号哈，我只要关起门来，在我家里边，我每天祷告8个小时，我觉得好爱神啊，心里充满了甜蜜，也不知道是真的爱还是一种感觉。但是爱弟兄很难，我们与神相交好像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在肢体里面和睦同居很难。因为神实在太美了，我们跟神面前可以无所不谈，我们进入内室祷告什么都可以向他倾心吐意，但是一到教会，我们看着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这个人老是跟我对着干，那个人老是抠鼻子。弟兄姊妹，我们发现这个人太讨厌了，我信主的时候就不想去教会的，我觉得我好不容易从中国来到这儿，想远离那个人事纠纷，我怎么又进入另外一个江湖呢？大温的教会就是个江湖，或者说大温的教牧的群就是个江湖。当你读水浒的时候哈，我读水浒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是一堆英雄，全是英雄，后来长大一点再读的时候发现全是流氓，水浒里面全是流氓，你看到很杀人放火。再长大一点发现原来那乃是江湖，我们每个人在里面都可以找到自己。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江湖，属灵的江湖。我们不在这个江湖里历练，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很有爱心，我们一进入教会发现自己一点爱心都没有。我们觉得自己很公义，一到教会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都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我的公义在别人看着不公义，我的蜜糖在别人看起来是毒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爱神容易，爱人很难的。一个人与神交通很容易，与肢体交通是很难的。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在肢体里面相交，这个基督教就是一个喜欢群居的教，教会就是要有许多人在一起，彼此配搭，个人看个人比自己强，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而且个人的重担还要自己担。
我们一到教会发现原来圣经里的知识是这么难，然后我们就明白原来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乃是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能在教会里边，一群人要能在教会里边，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又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只有圣灵能够做到。所以这圣灵就是膏油大祭司亚伦预表大祭司基督，亚伦的身体预表基督的身体，那象征圣灵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浇下来，圣灵从我们的元首基督那里下来，充满整个教会，我们就能和睦同居。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合一不是形式的统一，不是人为的和气，而是圣灵借着圣道做工的结果。弟兄姊妹，请你记牢一句话，圣灵借着圣道做工，圣灵做工他总是借着圣道做工。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灵借着圣道做工，他就像浸透基督身体的圣膏油，使我们满有圣灵的喜乐，膏油代表的喜乐，又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锡安山是缺水的地方，当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的时候，就能滋润生命。弟兄姊妹，教会的合一是在圣灵里边，是在真理里边合一，没有真理的合一，圣经怎么说他的呢？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说，那叫自高自大，因为里边有些犯罪的人，这个教会不肯把他赶出去，他觉得我的规矩比神的规矩还要大，我的爱心比神的爱心还要大，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自高自大。保罗又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因为他们要跟很多犯罪的人污秽的人去合一，跟他一起吃饭，保罗说就是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你这样自夸不好的，你自夸自己很属灵，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可以什么什么心中过，什么什么心中流，什么，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还是第三章说什么都不要论断，我自己都不要论断自己，然后第五章说我判断了这样的人，原文是一样的，你看英文版原文都是一样的，判断论断圣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可以论断，什么时候应当判断就应当判断，教会的执事会应当判断就判断，因为到第六章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敢审判教会呢？所以有些东西教会合一要是爱心里合一，有些论到犯罪的我们就不能跟他合一，我们进了教会才发现原来这么难，原来这个江湖是这么凶恶。为什么江湖这么凶恶？因为我们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可以表面很属灵，但是其实我们里边就是个江湖，我们就是那个水浒。第134篇，我们翻到下一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是这个百姓要离开了，他就跟耶和华殿中的仆人挥手祝福他们，然后耶和华殿中的仆人就反过来祝福他们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所以弟兄们读这段诗篇，你得把它分成两个是对唱的。这个人来到了至圣所，我们看诗篇诗篇二十七篇大卫的诗是这样的，有一件事，第四节哈，第四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明明是一个人，一个属灵的人，要一生一世的瞻仰他的荣美，在他里面求问，怎么又走了呢？弟兄们，你看那个耶稣基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山，彼得不想下山了。耶稣说，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你还要下山的，不要在这儿给我建那个棚。耶稣还有十字架要上，门徒还有大使命要去行，所以我们要下山的。但是我们要下山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至圣所，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住在至圣所，从来就没有离开。虽然人好像离开了，但是我的心没有离开。所以这个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个大卫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啊？应该是在犯罪之前，圣经没有说。大卫如果每天都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他就不会看人家洗澡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每天看耶和华的荣美，你还有功夫看别人的洗澡吗？大卫在那一个下午，太阳快下山了，他才起床，一眼看到了拔示巴在那里洗澡，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就躲，再看第二眼，哎，好像是个女的，再看第三眼还是个美女，再看第四眼啊，原来是某某人家里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卫真的像他所写的诗篇里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就不会犯罪了。但是大卫承认自己说，承认说，我求，我仍要寻求，我还在寻求中。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也在寻求中，所以神把我们丢到这样一个属灵的江湖，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刻没有瞻仰他的荣美，有一刻没有抓紧基督，有一刻没有诚实倚靠基督，我们就会偷看别人洗澡。所以一个灵里边还住在至圣所里的人，他是不会离开至圣所的。他人下山了，因为他要去宣教，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赐福给我们做什么？赐福给我们做什么？我们是恩典的管道，我们是那管道，神把福赐给我们，让我们流出。因为神应许说，万民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而蒙福。神要使地上的万民因着我们蒙福，所以当神的福气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流出去，流到我们周围的人。这叫做宣教，这叫做宣教。所以任何一种不能激发宣教的神学，从本质上，从根本上都是有缺陷的。神喜悦神的百姓在教会和睦同居，神更喜悦我们把福音传遍全地。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宣教是我们的使命，教会有三大使命，教会这三大使命都是与神同工，都是与主联合。所以我说住在至圣所就是与主联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向上宣教，是圣洁的国度，我们要向内造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要把我们每个门徒建造成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向外宣教。所以教会有三大使命， 向上敬拜，向内造就，向外宣教。马太福音28:19-20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后面一句话我们常常忘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宣教，我们的大使命是与神联合，与神同工。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出来。我们要求，而且要不住的求，求神让我们每天瞻仰他的荣美。什么叫瞻仰他的荣美？我接下来会跟弟兄姊妹有些分享哈，这个讲到之后，怎样瞻仰神的荣美，怎样赞美神，怎样敬拜神。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就会这样的瞻仰，神就会把他自己赐下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他联合，得到他的造就，然后我们就在万民之间就能见证神，见证基督，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他的见证。所以我们教会的三大使命，向上敬拜，向内造就，向外宣教，每一个都是终极的目标。敬拜是让我们归向神，造就是装备我们侍奉神，宣教是把人带来敬拜神。以弗所书3:21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的荣耀要在教会中才能得着，他不能在一个一个单独的基督徒身上得着，因为只有在这个教会这个江湖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彻底的放下自己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让神的心意完全的满足，这就叫做他的荣耀在教会里得着成就。所以这样一个教会是住在至圣所里的教会，是与主联合的教会，是与主同工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拣选了我们，不但如此，你还差派你的儿子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又让我们得到你儿女的名分，又在我们生命枯干远离你的时候，把我们从米色从基达带回来，带到你的圣殿，带进你的圣所，让我们能住在至圣所里边。求主保守我们这一群人，保守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住在至圣所里的教会，与主联合的教会，与主同工的教会，被神大大使用的教会，成为这一个地区的金灯台，使万民来敬拜你。求主与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